弟兄姐妹朋友们，在晚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好，
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让我们有幸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先用神的话语来开始我们的今天的崇拜。宣召经文，诗篇118篇1到4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感谢主，让我们大家一起起立，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至高真神。这首歌我们唱一遍。亲爱的主耶稣，是啊，你的荣耀与崇高高过天地。我们是一群何等有福的人，我们可以在一起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心灵啊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扉，把我们生活中的重担苦难，主啊，都通通的放下，让我们全身全心的来敞开自己，来向你敬拜。主啊，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从求你的话语来坚定我们，让我们在这末世当中能够站立得住，让我们的崇拜能蒙你的喜悦。主啊，我们感谢你。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第二首诗歌，因为你先爱我们。 第三首诗，让全世界知道。
一起来诵读主导文。主导文即：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直到啊，今天诵读的经文是诗篇90篇1-17节，我们一起齐声诵读。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主宰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是神。
这里一起聚集来敬拜，我求主真的是敞开天上的门，倾倒主你自己话语的奇妙，让我们今天的敬拜真的是看到主你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同在，借助圣灵也与我们众人心中啊做感动的工作。主啊，一个礼拜很快的就过去，过去一个礼拜当中有各样的事情，主你也保守了我们，也无论是有身体软弱的或是心灵软弱的或是各样在生活中遇到难处挑战的，主你都一一的保守，让我们心中随时向主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主你这样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哦，你是那智慧的源头，让我们寻找那真正的智慧，而不是属世的智慧。因为真正的智慧是我们以终为始，让我们在今生的时候就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年日，好让我们得到上面的智慧。求主也预备今天你的仆人所要传讲的，真的是虽然是有2000多年的历史的话语，但是你的话语就是生命，随时造就我们看到这世界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在动荡当中，你让我们有个眼目定睛在永恒的家乡。因为我们在地上是没有和平，都有战争，都有各样的仇恨，但是主你已经消除了这一切，你已经拆除了这隔墙，让原来属于外邦人的，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同盟在主的恩典之下，蒙受你自己的带领。主，我们也感谢主，上个礼拜六熊杰于杰的儿子 Justin 和 Hope 他们在洛杉矶结婚，在众人的见证下归荣耀给主，求主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也把这个月底有 CBM Camp， 下个月初也同样有高中营的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我们看到年轻的一代在这个时候也受到各样的诱惑，网络的诱惑或是等等，求主借助这样的一个营会，使他们在主里面得到警惕，得到安慰，得到鼓励，有主你话语成为他们的喜乐的也成为他们的力量。也保守这些年轻青少年，他们从大学回来住在家里的时候，真的不会随流失去，乃是紧紧抓住你，不是我们自己敬拜主，更愿意全家都是敬拜主。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也感谢主带领孟牧师师母，他们已经找到房屋，在搬迁的过程中也求主一样的保守看顾带领。我们把这一切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求主赐福在座的每一位，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在炎热夏天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虽然暑假当中有一些人外出旅游，但是在 Sacramento 的我们并没有忘记，借着我们的聚会，神就在我们当中，神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更是无所不能。当我们聚集的时候一起来敬拜，更是蒙神自己的悦纳。我们今天请到吕中道弟兄来证道，下面时间就请吕弟兄。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啊，这个陈长老邀我能够与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不是我喜欢分享，乃是在主里我有机会代表以马内利教会来问候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啊，因为这个陈长老大概在1986-87年，我们这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他每个礼拜都来帮做施情的啦啊，所以他邀的时候我很不想出来啊，但是这个他的恩情在这边，我一定要在主里要有一点回报啊。我感谢主，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在主日的时候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教会恢复这个实体聚会大概是4月的时候，现在这个聚会的人数也是起伏不定啊，特别是在暑假的这一段时间，这个外出还带孩子去 camping 这些啊，变化很大，但基本上固定的就是有一定的人数，也希望神祝福你们的教会啊。那我今天用这个诗篇的第90篇，我定这个题目，那就是用这个题目来控制，来带领我要带出来的一些的信息的重点。孔子讲过说，不知什么生焉知死啊，就是儒家中国传统一贯的对鬼神的这方面的看法，基本上是因为人文的主义是以人为中心的，他的思想里面没有神这件事情的话，所以孔子会告诉他的学生说，你如果不知道好好的活在这个地上，你怎么一天到晚是搞对这个死的事情感兴趣啊？啊！但是主耶稣来的，或者是今天我们读了摩西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是要带出一个信息，是说如果你不面对死亡，不知道死这件事情的话，你活在这个世上是枉然的。所以这个是刚好和孔子的思想是完全是相反的。但是诗篇90篇里面的最重要的信息，我等一下要带出来，是在第14节，就是说让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因为今生保得神的慈爱，会改变你对今生所碰到的事情的完全的，会有不同的眼镜，有一个不同的视野来看所发生的事情啊。那这个我不晓得，这个陈长老啦，或者是所有的这些的传道人哈，就我这几年30几年来哈，带领这个结婚的典礼是很少了啊，但是我主持的这个 memorial service 是最多了啊。2个礼拜前呢，我还带星期一带一个，星期六又带一个，我就觉得有一点是力不从心的感觉，说太多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今天诗篇90篇的作者摩西，他是一个传道人，他带领以色列人，他带多少人啊？你晓得吧？根据《民数记》里面第1章，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算一算人口普查，当时算是20岁以上的能够拿兵器作战的人，一共是有603500人，这是《民数记》第1章里面所说的。 那假设这些二十岁以上能够拿兵器征战的，有他的太太，有他的家庭，最 minimum 最少的一个计算乘二嘛，他带领了120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这些的出埃及的这些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靠神的缘故，神就愤怒向他们说，你们绝对进不了应许之地，你们在这40年的当中，我要毁灭你们这些人。所以说实在，摩西是什么，在这40年当中，他每天要主持 funeral service 啊，这个安息礼拜，他主持最多的，他是最，这个传道人是要做这个事情是做最多的。那你把他120万来讲，你把他除40年啊，有人说算了，当然不可能是每天都这样的，但是平均，如果是每天都是平均的死亡的话，是每天有82个人呢、啊。那就对摩西来讲，他一天要主持是82个这个安息礼拜了，哦，这个，所以你就可以体会到摩西的那一种在这40年当中带领的那个感觉，他的面对死亡这件事情，他的感觉是怎样？摩西在写这个诗篇90篇的时候。大概就是在我们根据民数记第16章来看，应该是在他118岁，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38年的以后，他看到情景，他就写了这一篇的诗篇啊。那他用刚开始的时候用了许多的图片来描写他看到的，他看到的是什么？人生很短促。很短促。那我把这个几个图面把它用红的把它带出来，你就知道摩西写这一首诗的时候是用诗，就是用图了 啊用图片来描写人生的无常、短促、无奈这种的感觉啊。那他就看说什么千年如一日啊，又描写人生好像过一更啊，很无奈的时候，好像是我们的生命好像是碰到洪水的时候来冲掉的时候，你挡都挡不了啊。又描写说我们好像是如睡一觉啊，就一下子就过了啊。他又描写说我们的人生好像早上生出来的草啊，傍晚的时候一晒干了就没有了。他看了太多了，所以他就写了这一个的图景啊。那当然你我每天，你我每一个人100%的，没有99%的，所有的人都是100%一定要面对死亡了，这一件事情是事实了啊。但是诗篇90篇要警告我们啊，我自己的感觉是，特别是美国啊，在美国样样东西都是比较怎样先进的、啊，你可以讲先进哈、啊。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哈、啊，我来美国的时候，学生啊，1969年来美国的，啊，8月来美国，大概10月的时候就开始打工了。我在一面当学生啊，那当时有一个同学是墨西哥人，他太太要生产了、啊，他就告诉我说，哎，你要不要打个工？我就讲好啊，打工啊，是什么？就每个礼拜有2天是晚上11点钟到第二天7点8个钟头的这个到什么老人院 nursing home 啊，11点开始的老的 nursing home 是所有的老人都在睡觉啊。那我还有另外一个护士负责的，就是有女的住院的年长者，就他要去照顾。那 另外男的就是我跑去照顾，看他点了灯我就要问说你要干什么，我要帮什么，我的工作是这个啊。我都是做大这个 graveyard， 就是11点到7点的。有一次刚好有需要，我是白天去了，下午的时段我去上班啊。我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今天怎么好像怪怪的啊。所有的走道，他们这个 nursing home 都不是有不同的箱，有不同走道，有房间全部关着啊。那护士就告诉我说跟着我来，今天有人过世了啊。那他美国人是什么呢？信后就把所有的房间全部关掉，不要让他们看见有人死亡嘛啊。那去了我告诉你，等一下护士就告诉我，等一下这个 funeral home 的人来的时候啊，要搬的时候你帮他了啊。那担架来了，我来到那个房间，那我要帮他搬啊，他搬头我搬脚啊。我告诉你，当时的这个一个 hourly page 是当时的时薪啊，1969年时薪是2块1毛钱啊。那我只是帮这一个搬到那个从床搬到脚架，他塞给我2块钱 tip 嘛。我拿小费是搬来美国是第一次是搬死人，拿了小费了。我的意思是什么？美国样样东西都办得干干净净，所以我们活着的人都好像没有看到死亡，没有面对死亡了，也好像办的是没有去思考这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姐妹，摩西告诉你，你我都要面对这个问题的啦，你要好好正视这个东西，是你我要面对的啊。那我不晓得中国大陆怎样，台湾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因为这个环境不是那么像美国这样，美国就是 funeral home 来清理这些事情。在台湾是什么？三更，我小孩子的时候，一晚上一睡觉，早上起来的时候，邻居就开始叫人来什么来预备这个有人过世就马上搭帐篷啊，在那边敲敲打打啦，和尚念经了什么。我从小的时候对死亡就很敏感的，就是今天又有声音出来了，是哪一家又有人过世了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警觉性的问题，你如果没有在特别在美国，你没有这个警觉的时候，就好像你不会去思想这个。但是摩西告诉我们思想。那2年前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大家去对死亡就非常紧张。那我也发觉我自己打过疫苗以后就心好像放松了，就好像没有那么怕啊。但是你还是要面对一个，摩西告诉你每一个人都要死的啦，要面对这个问题，你总是要去正视这个问题。那摩西在第二段第一点这个诗篇90篇里面最前面，摩西是要告诉你每一个人要面对死亡，要面对很短暂的生命，要面对人是很脆弱的啊。然后一个正确的想法是什么？要转过头来，要去思想到永恒的事情。那你想到永恒的神的这件事的时候，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基督教福音传出去，告诉人第一件事情，说有神，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是什么？罪的问题了。这个说为什么人会死，就马上是接着来面对永恒的神，就是要面对死亡这件事情。死亡就要想到罪的问题，要面临到神的审判的问题。所以你看第二段这个经文里面，从第7节到第什么 这个我现在眼睛都不好了，到第十一节了哈。我把红的都画出来，你有没有发觉摩西在思想神的时候、死亡的时候、短暂、永恒这些事情的时候，想到神的什么，都是他的怒气、罪孽、震怒、叹息，然后讲到人生啊，你有没有发觉？我晓得我自己都年纪大了啊，我发觉讲话就有一点好像是留声机一样，喜欢就是一直 repeat 这个东西啊，那就是很喜欢夸当年的事情啊，我是怎样啊，那摩西告诉你所经夸的只不过是什么劳苦愁烦啊，转眼就一下子就过去了，有什么好谈的啊。但是我们老是英雄想提当年勇，但是摩西告诉你提当年勇这个东西没用啊，是非常短暂，一下子就过去了啊。你看啊，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从死面对死亡就要想到永生神，想到永恒的神的时候，一定要想到人的罪、神的震怒这些东西。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启示，什么？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来信需要神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要面对罪的问题。但是今天的基督教传出去都是要人相信，但是很少说你要面对罪的问题，好像这个可以 ignore， 这个不能 ignore。 摩西告诉你面对死亡第一件事情要面对罪的问题，好，所以我们为什么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提到耶稣来？耶稣来干什么？耶稣来是要为了救赎你我从罪里被救赎出来。你有没有这个？你信主？我不晓得你当初信主的时候是谁带领你们？那带领的时候，哦，当然每一个人都要带领你做认罪悔改。但是我问问你，你真的对罪的感觉，真的是像圣经里面说对罪的感觉，有这个感觉吗？这个是每一个人需要非常诚实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就来到了第二段的时候，摩西告诉我们，面对死亡，面对人生短暂，要面对这永恒的神的时候，要思考的是神的公义还有审判。你不是死了就拉倒了，不是，死后还有复活，要接受审判，这个事实你都要去应付，要去对付了啊。死亡现实应该使人对自己的罪、犯罪的这个事实，以及不久要站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接受审判，这个事要你一定要很诚实的、很干净的说，我要面对这件事情。这是第二个大点。我第三个大点是今天我的重点的 啊。这个从十二节到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就着你读诗篇的话，你可以看到是，你把它这个叫做，把你如果你下一个题目了，或者是说英文叫 characterize 这个东西，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是讲到摩西面对死亡、面对神的公义、面对罪、面对这些的神的震怒完了以后，他有一个这个这一段是什么？这一段是他的祷告，然后他的敬拜是这里，这重点是在这一段，是要我们学习说为什么死亡。摩西一天到晚参加这个葬礼，但是他没有为这个感到挫折，感到人生无望，感到人生这个不需要就丧志这些的感觉。为什么他会变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会变成一个 祷告的人，这是关键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里面的东西哈。那十二节十二节开始到那个第十三节的时候，他祷告就是说，主啊，求你转回，意思就是什么，求你施恩啊，你救我了，不管我现在的光景怎样，不管怎样，救救我，从我现在的光景你把我救出来，这是他开始的祷告了啊。那第十二节里面这个，因为我这个颜色用深蓝色，我自己都看不清楚哈。第十二节他祷告是什么，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个是摩西祷告当中，或者是诗篇九十篇里面的那个最核心的那个重点，就是说，主啊，让我有智慧，让我有智慧。有智慧是什么智慧？那把这个摩西的到第十七节这里面这些东西就是智慧了，他的结晶啊，这个东西是最主要的啊，他要带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是说，什么叫做智慧？要如何来面对人生的短暂？但是意思就是讲，虽然我人生短暂，但是要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那这一段里面就是要告诉我们，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是在摩西的领悟的里面啊，如何来面对这位永生神，如何学习像摩西懂得祷告，如何学习像摩西懂得面对死亡的时候仍旧是能够敬拜神啊。那如何祷告没有那么简单呐、啊？如何祷告，如果你不认识这位神，你怎么知道如何祷告啊？所以如何祷告的时候，就学习到说他能够摸到神的属性，还有怎么亲近神的方法，然后到最后如何合神心意，能够让神祝福，这是他的祷告的重点啊！啊，那我先讲第一个，得着智慧的心，啊，是让是诗篇九十篇里面最中心的这个核心的点呢、啊。那意思是什么？要让我们在地上短暂的七十年、八十年，活得有意义，让神能够算数的这一个东西叫做什么？智慧的。你不，我不管你对其他的智慧下什么定义了。摩西的定义说，是如何在神眼光当中，他看你的活的是有价值啊，如何让你活的时候能够意识到，我们有一天要在神公义审判的面前，如何知道我们的人生非常短暂，这些事就是智慧。那摩西的窍，第一个是第十三节啊，哦，第十二节叫你如何接着下来哈、啊，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啊，智慧的心，然后数算智慧啊，数算日子。那数算还不简单，就是这么算了 啊。去年有一位很出名的传道人，美国的传道人叫 Warren Wisby， 我相信这个陈长老一定有他的解经书了啊，我很喜欢他用的书。他这个传道人啊，一生啊，你看他书看多少，我不晓得你们的图书馆你的书架上面有关于圣经的东西有多少， 我的习惯就是到弟兄姐妹家，我都是先看他们的书架，看他上面是放什么，都是那些都是废物的，这更没有用的，都对圣经没有在好好在读圣经的，就是根本都是一些什么杂志的、电影的什么这些东西，我一去都是在注意。这个 Warren Wisby 啊，他死的时候把他的藏书就是捐给一个 Ohio 的一个神学院，一共有几本，13000本呢、所以他说他每一次为人主持这个葬礼的时候，他也我为了要预备 memorial service 要参考他的东西，我看他是怎么讲，他就告诉你，你每次讲到的时候，要这个人活了86岁，你就要不是说啊他活86对人的印象不深刻了，你一定要86×365、哦、那算来每个人活了有几天啊，顶多的20000多吧，那是70岁，那你乘365，你80岁，都是10000到20000多一点呐、啊。哦，那他没事安息礼拜的时候讲，就是他活了就是23100多少日，这样的话人就会马上觉得说，哎，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这么短。你要算日子的时候，你才会警觉到说，哦，这个非常的紧迫，你要好好去思考。哦，我就是用他的给的这个意见，我也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啊，要懂得要算啊，不要一天到晚都是累积哈、啊。就像路加福音里面那个财主啊。哦，我就想哇，我算了，我这么多的钱财，我银行这么多这个，我要好好怎么来把它用啊？要盖个仓库啊，要把更多的东西要装进去了啊！我退休的时候要好好做 cruise 啦，要到什么地方去玩呐、啊？什么东西啦？这样啊？哦，这个都计划好了。但圣经你告诉你，耶稣告诉你是什么？路加福音里面呢，警告你的下一句是什么？说无知的人啊，什么？你不知道我今天晚上就要你的命了啦！你还有什么好这个计划？所以摩西告诉你说要数算的时候，大家都算钱多，银行存款多少，什么时候算，但是就是不懂得算日子还有多少。这个是他讲说。要有这个智慧，有智慧是什么？有这个警觉了，懂得说，哎，我还有多久？有一些事不要太计较了啊，不要太计较这个，你应该放手，要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啊。那智慧是可以学习的啊，所以摩西在刚才这个第11节里面说。要得着智慧，什么智慧的啊？我们讲说要智慧，那中国人一想到智慧，英文也讲到智慧的时候是都是想到什么头脑去了嘛？但摩西这里讲到智慧是什么？是到心了，啊？那耶稣讲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你爱神不是光用我的 mind， 我要爱神，我来参加查经，我做什么什么，这个哦，我头脑懂很多，这个叫爱神，不是你的心呢、啊？那很简单啊，主耶稣告诉你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什么？心就在哪里啊。你在教会侍奉都没有固定在奉献。对了，不是不在乎钱呐、啊，但是钱是一个衡量人的心的问题嘛。你心在哪里，你那个钱在哪里，心在哪里，这个是智慧的心。所以摩西告诉你要得智慧是在心的里面，所以你要用心啊。那用心是什么？你追求这位神，认识这位神要用心啊，要用心的意思是什么？你在座的妈妈们，你对你孩子的爱是用什么？用心嘛，用很关心他，是用心是注视，全神注视啊，然后才懂得来数算。但接着下来啊， 这是第一个哈，要求神给我有智慧，而且有智慧的心。但是第二步是我今天的信息里面最主要的这个重点啊，是什么？如何叫你的心会热起来，会火热想要得智慧？我每个人都要得智慧啊，但是要如何让你？摩西这句话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朗声读一次好不好？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什么会让你的心会热起来，会热衷一件事情，会热衷要认识神，要神的东西？你来参加聚会不见得是热心啊，是什么东西会你让你会觉得呀，就是尝到主的慈爱这件事情是关键的。那当然接着下来就讲，那你如何得到这个慈爱啊？那诗篇里面34篇第七节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你还记得吧？我读的时候你们应该读第一句，你可以接第二句啊，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接下来呢就知道他是什么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一无所缺。就你的一生当中，在追求认识神的时候，你有没有保得神的慈爱？那我怎么保得神的慈爱？最基本最基本，你有没有开始学习，开始祷告，向神求什么东西的时候，他真的是听你的祷告的时候，让你这个人就是说，哇，这位神真的是真实的神，你就开始在尝主恩的滋味。然后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保罗的第三章有一个祷告啊，这个很重要啊，特别是我呼吁所有在线上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回到教堂里面来参加实体聚会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们啊，有人有正当原因啊，他不愿意打疫苗，这个我都尊重啊，但是有的打过了他还是有借口啊，所以不来参加聚会。我就告诉你，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神的爱是怎么能够经历的，你知道吗？你知道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的第一章保罗有一个祷告，到第三章又有一个祷告，他的祷告里面第三章有一个祷告是什么？能够与众圣徒一起明白什么主的爱是何等的什么长阔高深，有没有？要经历神的爱是什么？你当然自己追求是一条路，但是圣经里面告诉另外一条路是很重要的，能够与什么众圣徒一起来明白神的爱啊！你这样的时候，你要保得神的慈爱啊！那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要学习的是。弟兄姐妹彼此相处的时候，你要学习要爱弟兄姐妹，你爱就会让他有价值，觉得我有价值，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有价值。但是如果你接纳他，不管他坏不好，主耶稣不管我们是好是坏，他接纳我们，就让我们会有 belonging， 让我们有归属感。这个家我喜欢到这里，这是我的属灵的家。过来是什么？他所做的事情，他服侍你来肯定他，就像你的孩子，你一直肯定他，他这个人会茁壮起来。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 彼此这样学习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学习什么？要爱弟兄姐妹，要肯定弟兄姐妹，要接纳弟兄姐妹，这样彼此来劝勉的时候，我们的灵里就会尝到那个主恩的滋味了啊。这个我预计说到还有五分钟哈，这个年纪大就是话多一点哈，这个第三个最后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摩西在诗篇九十篇最后的这三节里面也告诉我们他的信仰是什么。他相信虽然这个世界被罪所淹没所污染，但是他相信我借着信主耶稣可以来赎。赎的意思是什么？我把那个希腊文的那个字啊，把它写出来，是 X 的意思是什么？出来的意思。 Agora 是什么？ Agora 是菜市场啊。 X 从菜市场里面把它提出来是什么？古代贩卖奴隶的地方都是什么？在菜市场啊。那把你救赎出来，就是我看到这个人站在这个奴隶站在那边，我要买他，我就花钱把他买回到我家当我的仆人嘛。这个叫做 ex agora， 就从市场里出来买赎啊。那摩西的诗篇九十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既然我们这一生短暂，而且都是千疮百孔，好像无药可救，我们好像是朽木不可雕，但是我还是相信，我饱尝主恩以后，我可以相信这位救赎主可以救赎我，成为这是什么可雕了，就是朽木可雕的境界啊！我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啊，他告诉我说他当年考在台湾都要联考，就像大陆也有什么高考之类的啊。他考的学校是不是很好的啦？哦，不要讲这个，不能 defend 这个学校。他去的时候，上课的第一天，他系主任就在黑板上就写了朽木不可雕了。哦，那这是给他们极大的侮辱啊！你们这些都是什么高考最烂的才跑到这里来，你们这是朽木了，不可雕。哦，那你看对这个年轻学子是何等的伤害啊！但是主耶稣要告诉你，所有的朽木可雕，所有只有教会是什么 recycle 的地方，烂破铜烂铁来到神的家中，彼此学习饱尝主恩的滋味的时候，他可以 recycle you 变成为有用的东西。那我们不仅是要被 recycle， 而且我们变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别人恢复功能的，这是摩西要告诉我们。好，最后这个三节是很重要的哦，这个我没有时间讲了。你活在地上这么短暂，人生会碰到的，摩西告诉你三样东西，你一定要让耶稣用信心，让耶稣来回收你，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人生活在地上一定会受苦的啦，这个第一个有没有？第十五节一定会受苦。第二件事情呢，你一定会有儿女的啦，对不对？我们生养儿女，这是一定的。然后第三个是什么？你一定要工作养生嘛，啊，你要。那摩西告诉你，在这三件事情上，你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要在受苦的这件事情上，你要把它。受苦好像啊，我的命很不好，就是这样。不是，要让主耶稣把它什么 recycle 掉了，变成为转败为胜，这个 recycle。 那受苦是什么啊？所以你们知道这个有一位 早期的有一位出名的这个美国的基督徒作家女的叫 Joni Erickson， 后来她嫁了一个日本裔的，叫后来她的 last name 再加一个她的 Joni， 她好像是高中的时候跳水游泳，不晓得那个水太浅了，结果跳下去就一生十七八岁开始就全身瘫痪了，一生坐轮椅啊。但是他因为有耶稣来把他欢心了，所以他后来写了一个说，这个人家看他一生是可怜，就是一天到晚坐轮椅，但是他是蒙救赎了，他就写了说，我希望我到天堂的时候我的轮椅也可以带上去了。那是他的感觉是什么？因为轮椅这件事情让我看到耶稣基督爱我救赎我这件事情，所以基督徒可以转败为胜，就是受苦，在受苦的这件事情上不要埋怨，在受苦的这件事情上让神把你的这个困境把它转成为祝福，这是摩西要告诉我们的第一个事情。第二个是子孙啊，中国人最喜欢话，我看所有的不管包括我自己是从台湾的从中国大陆来都一样，我的孩子就是要读最好的啊，那就somehow就是要在我的孩子身上看到我，你看这个了不起啊啊，那就是这个传宗接代，就是哎，要至少要把这个姓都要带上去。但是主告诉你说，要你传宗接代是对的，传宗接代是要什么？要在你的儿女的身上看到什么？神的救赎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自己没孩子，但是我真的是奉劝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把孩子带到信仰的里面啊，这是神给你的。摩西告诉你这件事情上你要有救赎的工作，把你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是成为你代代一直传下去，到神眼光当中看看你爱主是怎么爱主，你的孩子有没有信耶稣，你的孙子有没有信耶稣，第几代这么有没有继续信仰的传承。所以保罗讲说他的成功是什么，说当跑的路我已经什么跑进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当打的仗我打了。那意思是什么？你尽你的本分把这个。所以摩西在诗篇九十篇里面告诉你什么是合神心意的，这个智慧的生活就是能够 redeem 你的孩子啊，一天到晚到学校去啊啊，接受的这些的东西啊啊。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个去读书啊，教授读生物的，后来当医生的，那在办公室里面在上课里面，教授就告诉他哦，这个人的这个 DNA 的那个谱，那个叫做那个有一个特别名词是那个谱啊，他就讲说哦，这个谱里面那和老鼠的这个 DNA 比较的话，4% 是。4% 不同，其他都相同。那人是老鼠啊，那他就不信耶稣了，他就离开神了。神的奇妙就是老鼠和人就这么4% 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天大地大，就不一样了。那看你是怎么思想这一件事，你能不能反思这一件事情啊？啊，你如何花时间来引导你的孩子进到神的信仰里面，这个就是智慧了。不要一天到晚只是你注重你的孩子的教育，但是不注重你的孩子的信仰。好，这是摩西告诉你，你要悔改，要还神的。第三个就是工作，在你的工作上，啊，你的工作是不是一个神的呼召？啊，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变成一个 job， 是我的 career， 我的一生我就是这个。但是神的心愿是要让你的工作成为一个 calling， 是神的呼召。你还有5岁以下的孩子，你妈妈留在家里，这个是神给你的呼召，不要埋怨，在这件事情上把它变成为 redeem it， 让耶稣基督 redeem 这个东西，让你在地上就饱尝，早早的饱尝主恩的滋味。这个是我们要学习。智慧是什么？就在所有神量给我们的某一个困境、工作、孩子的身上，把它转变成为有天国永远价值的东西。这是神要你我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是今天这个我用诗篇的90篇勉励大家哈。第一个要有什么智慧的心，智慧的心的实体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呢？就是需要有这个什么，需要早早饱尝主恩的滋味，让你有动力，然后借着这个动力来配合耶稣的工作，来 redeem， 来赎回什么？你神量给你在地上要碰到困难，碰到你的儿女，碰到工作的时候，转败为胜，让撒旦羞愧，让神得荣耀。就是你我可以靠着耶稣可以做得到。愿神祝福大家啊！
信息，相信我们可以从诗篇90篇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宝贵的教导。那诗篇90篇大家都很熟悉，可今天的信息里面给我们更深的看到，让我们在地都可以饱尝主恩，那我们才有动力来服侍。如果我们在地，我们只是一个宗教，那不是力量，是生命才是力量。所以我们下面是守圣餐，很抱歉，因为我们通常守圣餐是在第一个主日，因为我上礼拜六到洛杉矶参加一个表哥的丧礼，那82岁2990几天，以前都是说几岁，那现在多少天的时候，你每一天是否在神的恩典里面呢？每一天，或是你在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这样重点下，是两个不同的。我们这守圣餐之前，我们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在诗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23节到28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好，请。他们律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我们每天吃这杯，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都按你吃主的命，喝主的杯，就是担当你的身体的罪孽。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杯，喝这杯。
好，行。
每一次我们都有一段时间，让我们来到主的饼和杯面前，尤其是这个礼拜四的祷告会，黄蓉姐妹就用5个祭来分享，在5个祭里面，我们记得最后2个祭是赎罪祭、赎愆祭。那赎愆祭可能我们很难 去明了赎愆是什么。英文就很好记 ，guilt offering， 那赎罪就 sin offering。所以这两个祭，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说，我们每逢喝这饼、吃这饼、喝这杯，是纪念他，只等到他来。所以我们不要把守圣餐这件事看为不重要。当你没有来教会崇拜的时候，你在家里有没有说我杯不够了？我们教会随时都有负责的弟兄可以送你。在旧约的时候，祭司都会为百姓来献上赎罪祭、赎愆祭。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纪念主耶稣在我们的罪祭上已经为我们赦免了，在我们的罪行上也赦免了，但是我们要来补满我们在罪行上亏欠或者得罪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保罗所当日传给我的。所以这也就是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大概50几年的时候写哥林多前书。所以从主耶稣最后一餐他给门徒的晚餐里面就讲到，这个饼是我的身体，这杯里面的血是我所立的心愿。所以这约是神为我们所立的，直到主再来，是神自己的应许，他必要再来。当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候，假如你手中没有这个饼和杯，就是已经预备好的，你可以举手，我们有服侍的姐妹会送你。凡是已经信主受洗在基督里面的，你就可以一起领受。让我们有一段先醒察自己。下面我们请吕杰弟兄为我们背主席。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亲爱的主耶稣，让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要我们时审查自己，主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你用你的身体和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和神交通，主啊，你更加体恤我们的软弱，主啊，在你上十字架之前，也为我们立下了这个仪式，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实时的来审查自己心中的罪孽，我们是不是偏行己路，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面前来悔改、来认罪，主啊，我们更加利用这个机会，也为我们的摆上、为你的破碎身体、为你流出的宝血来献上我们啊由衷的感谢、由衷的赞美，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有机会能够与神和好，再次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再次有机会能够成为你新约的一部分。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用这饼和杯的机会，让我们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心中有亏欠的，主啊，也向神来忏悔。我们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这边，这边。 向我们提醒，是代表主耶稣的身体，他悬挂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从古到今最残酷的一个刑罚，神用这样的一个刑罚来赦免我们罪，表达他的爱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大，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边纪念他。这杯里面的葡萄汁也是提醒我们，主为我们流宝血，因为生命在血里面，他流尽他的血，牺牲他的性命来挽回救赎我们。我们原本是在罪的奴隶之下，但是他用他的血来救赎我们，成为神自己的儿女。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纪念他为我们所成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次领受你的杯的时候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我们更是需要时时的纪念，也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仪式而已，失去它的真意。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不要把这守圣餐纪念主当作一个平常的一件事，因为你借由这样为我们立下心愿，这乃是主你最后最大为我们人类所成就的。让我们在这血饼和杯里面与主相遇，与主连结，直到你来的这个日子。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新朋友，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敬拜的朋友？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请您暂时介绍一下自己？都没有啊，那么先是感恩你带导的事项。本季度主题经文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请继续为美国回归到上帝的真道上祷告。继续请来继续为全球的疫情祷告，求主圣灵带领众人悔改认罪，求神怜悯医治这地。感谢主呢，孟牧师和夫妇呢，孟师傅夫妇已经找到了出租房，求主保守他们一切顺利。有任何感恩带到事项呢，请与陈长老联系。报告事项呢，是今天出版以后呢，仍然有主日学材料是认识神，请大家踊跃参加。也感谢这两组，于杰和邢杰的二儿子 Justin 和后部呢，在七月二日在洛杉矶喜结良缘，请大家为两位亲人带到，就是赐福引领他们前方的道路。CBM 夏令营的报名已经开始了，七月二十号、三十号呢是初中营，一月到六号呢是高中营，然后呢要在线注册，上面这是他的地址。如果您的孩子需要在萨克里搭车呢，可以使用这个代码，在这个网上都有登记啊。好，想请大家给我们演唱《三一颂》。
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阿门。请坐，默祷之后散会。